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探讨罗德。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圣经对他事迹的记载并不多，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经历，就是同挪亚一样，他也经历了一次神的审判，是神对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的审判。神从天上降下大火，毁灭了这两个城市，当中的一切人、生物都死了，唯独罗德和他的一家蒙神的拯救。上一次我们看到，罗德是一个信心比较软弱的人，他与亚伯拉罕分开，选择了一块土地肥沃、靠近索多玛的地方，最后甚至搬进了索多玛城，完全不理会这个地方在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的。可见他很看重财产，很看重眼前所见到的东西，他贪恋索多玛舒适的生活。后来当神差派天使来拯救他的时候，他也显得犹豫不决，对他的财产、对索多玛的生活仍然依依不舍，而且有天使的保护，他还是没有信心，一定要自己亲眼看见一些东西才有安全感。他一眼看见索尔这个小城，就不愿意按天使所说的跑到山上去，而当他看见神所降的大火如此猛烈，自己的妻子也变成了一根岩柱，他又怕了。尽管天使已经说不毁灭索尔，但他还是害怕，最后又逃到了山上。所以从罗德这个人物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他很明显的弱点。但是为什么神还会拯救他呢？为什么圣经称他为义人呢？今天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。让我们打开彼得后书二章七到八节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。圣经在这里说罗德是个义人， 表现在哪里呢？就是他对罪的态度。他为恶人的言行而忧伤，天天伤痛。显然，罗德并没有和索多玛人一同犯罪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天天为这些罪恶而伤心、悲哀。这就和当时的索多玛人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当时的索多玛人怎么样呢？让我们打开路加福音17章28节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。这里是主耶稣讲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人们就好像索多玛被毁灭前一样，吃吃喝喝，做生意，置办产业。吃喝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人不吃不喝，怎么活下去呢？很多人以为主耶稣对人大吃大喝有意见，所以如果做了基督徒，不可以吃得太好，要吃得差，这才是属灵。神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在提摩太前书6章17节的最后一句话，那里说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神赐下那么多丰富的东西，目的是让我们可以享受。神不是要虐待我们，他愿意让我们吃得好，喝得好。但是路加福音17章28节，这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索多玛人因为吃喝而灭亡了呢？让我们打开以赛亚书22章12到24节。当那日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。谁知人倒欢喜快乐，宰杀牛羊，吃肉喝酒，说，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里是先知对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说的话。以色列人已经大祸临头了，要灭亡了，因为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。神希望他们悔改。哭泣哀嚎就代表悔改，但他们的反应却是，既然明天要死了，我们就吃喝吧。所以吃喝本身并不是问题，神不是让我们不吃不喝，这里表达的是人对神的警告的藐视态度，人对罪的态度。他们不愿意悔改，而且因为明天要灭亡了，就更加要快快地享受今天的生活。索多玛人的态度就是这样，他们吃喝玩乐，不愿意悔改，而罗德的伤痛正是表达了悔改。这个伤痛一词，不是一般的伤心，是指肉体和灵里面的很深的痛苦。很明显，老年的罗德跟年轻时一眼看中了索多玛的那个罗德已经完全不同了，他开始体会到罪了，所以神就怜悯了他。神毁灭了索多玛城，却拯救了罗德。而且当神差遣两个天使去索多玛的时候，罗德的所作所为显明他是一个义人，完全不同于索多玛人。让我们打开创世纪19章1到3节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，脸伏于地下拜，说，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，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他们说，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， 罗德怯怯地请他们，他们这才进去他屋里。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，烤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。这一幕不由得让我们联想起亚伯拉罕，当神经过亚伯拉罕的家时，他也是这样盛情款待他们。而且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他们是天使，其中的一位还是神。可见亚伯拉罕对所有的客旅都是这样盛情款待的。显然他的侄儿罗德一直以来是跟从他的，一定也深深受到了亚伯拉罕的影响。所以当两位天使去到索多玛的时候，罗德能够这样盛情接待他们，而且他也根本不知道这两位就是天使，还是神差来要毁灭索多玛的。罗德盛情接待他们，因为他一向都是这样盛情接待过路的客人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提摩太前书5:10，保罗教导提摩太，说到那些真心仰赖神的寡妇，他们的一个特征是接待远人，洗圣徒的脚。在马太福音25，主耶稣讲的山羊绵羊的比喻当中，主对那些山羊们说，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。而那些绵羊为主做了这些，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义人，结局就是要往永生里去。所以为了神的名而接待远人，接待客旅，这是一个义人的特征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19:4-9。他们还没有躺下，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，连老带少，都来围住那房子，呼叫罗德说，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，任我们所为。罗德出来把门关上，到众人那里说，众弟兄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，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容我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。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，不可向他们做什么。众人说，退去吧。又说，这个人来寄居，还想要做官呢，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。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，要攻破房门。圣经说，索多玛人的罪在神的眼中已经到了极处，但到底他们犯了什么罪呢？并没有详细记载。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从奉神差遣去往索多玛的这两位天使的经历，就可以看见他们是多么邪恶了。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天使，只以为是过路客。当两个过路客在这里过夜，索多玛人竟然聚集在一起，要集体强奸他们。而且留意圣经说到，这些索多玛人是连老带少，就是说做长辈的也没有什么好榜样，父亲儿子一同去犯罪，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道德，没有了法规，认为这种犯罪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世代，只要看一下性犯罪情况，就可以知道整个犯罪的情况达到什么程度了。今天我们会很惊讶现在的性犯罪，单单看一下身边的人，婚外情非常普遍，人们已经开始对这些事不以为奇了。倘若打开报纸电视，关于强奸乱伦的事情就更是屡屡发生了，并且很多案件就好像索多玛人一样集体去犯罪，简直就是把犯罪 当作一种娱乐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，在神眼中恐怕已经像索多玛一样罪大恶极了。罗德显然没有与索多玛人一同犯罪，这也是为什么当他看见两位过路客人时，他盛情地接待他们。他的这个态度与索多玛人是完全不同的。而当索多玛人要来强暴两个客人的时候，罗德为了保护他们，宁可要牺牲自己的女儿。所以罗德在最后所做的这一切都表明他与索多玛人是不一样的，他是一个义人，所以神就怜悯了他。留意，当神决定要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向神求情，求他为城中十个义人而不致毁灭这个城市。但是神唯独找到了一个义人，就是罗德，所以神决定毁灭，因为这里的罪恶太大了。但神唯独怜悯了义人罗德，把罗德一家拯救了出来。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，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罪而被审判，也会因为自己的义而得拯救。神绝不是把义人恶人一起杀的神，所以亚伯拉罕才敢向神求，他说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我们的神是绝对公平的神，所以罗德虽然有很多的软弱，但在最后他悔改了，他为罪天天忧伤痛心，他的所作所为都显明是一个义人。主耶稣一开始传道就讲了登山宝训，其中八福的第二个福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其实就是在讲对罪的态度。当一个人能够为了罪哀哭伤心，那么神就会安慰他拯救他，正如罗德一样。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神的原则，就是神会看我们最后一刻的生命情况是怎样的。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书10:38，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神在这里说，如果你曾经是一个义人，你曾经做过了什么，但在最后的时候你倒退了，那么我就不会再喜欢你。如果说以前我如何经历了神，以前我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以前我如何为主火热侍奉他，但是在我们人生的最后阶段，或者主再来的那个时刻，我们倒退了，那么神不会纪念我们。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吃老本，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类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一再地说，你们要忍耐到底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如果没有到底，那么我们不会得救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以前是不好的，但是后来悔改了，那么同样神也不会纪念我们先前所犯的罪，他会因为我们最后的表现来恩待我们。这就是罗德得救的原因了。虽然他以前体贴肉体，喜欢索多玛的舒适生活，但是最后他为周围的罪恶天天伤痛，他悔改了，神就怜悯了他，拯救了他。这一点真是给了我们一个盼望。我们的人生当中，特别是在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会犯许许多多的罪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天下什么药都有，就是没有后悔药。但是 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后悔药，只要悔改，那么神就不看我们以前的罪，他看的是我们最后的生命是怎样的。令人感动的是，在路加福音23章，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与他一起被钉的是两个犯人，他们完全是因为犯了罪而被处死。可是其中的一个就对主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在临近死亡的时候，他向神悔改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神就接纳了。主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如果我们愿意悔改，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神都不会嫌弃我们，他仍然愿意接纳我们。所以有谁能超过神的爱呢？我们人生在世，往往会犯许许多多的罪，即使我们悔改了，别人仍然不可能忘记，还会因为我们过去的罪而对我们另眼相看。但是神不会，神完全给我们这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神完全不会计算我们以前的罪，他会因我们的悔改而怜悯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事实上，在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之前，神已经给了他们悔改的机会，就是在创世纪14章。这里记载的是有9个王分成两派，一派是以基大老马王为首，一派是以索多玛王为首，他们各自率领本国的精锐部队，在西定谷，就是死海，展开了一场恶战。结果基大老马王大败索多玛王，一举攻陷了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，把所有的财物人口都抢掠一空。而当时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就住在索多玛，所以罗德和他的一切也都成了俘虏。可以说索多玛、俄摩拉已经亡国了，他们的人民要成为奴隶，这就是当时的人对待俘虏的方法。但是神与亚伯拉罕同在，让亚伯拉罕以少胜多，打败了基大老马王的联军，将所有被掳的财物人口又如数夺了回来。显然是神拯救了他们，给了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。我相信这件事可能对罗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以至于他后来能够悔改，会为罪天天伤痛。但是其他的人就没有珍惜这个机会，还是活在罪中，结果神的审判就来了。朋友们，今天主耶稣还没有再来，你和我都还有机会，我们愿不愿意悔改，从头开始呢？不要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，到神的审判来的时候，就不再有机会了。好，让我们再回到罗德。在神拯救罗德一家的时候，有一个悲剧，就是罗德的妻子，她已经跟着罗德被天使拉着手跑出了索多玛，但是她没有遵从天使说的不可回头看的这个吩咐。当神降下火的时候，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盐柱。为什么她要回头看呢？显然还是留恋索多玛的生活，留恋自己的家业。其实开始的时候罗德也是一样，当天使催逼罗德快逃时，罗德迟延不走，毕竟他的全部财产都在索多玛，还是有些依依不舍。但是罗德最后还是决定舍下了。而罗德的妻子 在这方面就更软弱了，以至于他虽然跑了出来，但最终还是灭亡了。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原则，就是神愿意救我们，但我们必须配合，我们必须听从神的吩咐，否则虽然神已经动了拯救的手，已经把我们从灭亡中拉了出来，但我们偏偏要回头看，偏偏要贪恋世界，结果还是灭亡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是怎样的人呢？我们是不是还留恋着这个世界，留恋着舒适的生活，以至于当神拯救的福音临到我们时，我们迟疑不决？一天如果主耶稣降临，我们会不会因为贪恋世界而像罗德的妻子一样，最终失去了救恩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人物罗德的第二讲，也是最后一讲，让我们来做一个小结。今天我们看到罗德虽然有很多软弱，但是最后他悔改了，他为罪天天伤痛。这个伤痛不是一般的伤心，是指肉体和灵里面的很深的痛苦。很明显，老年的罗德跟年轻时一眼看中了索多玛的那个罗德已经完全不同了，他开始体会到罪了，所以神怜悯了他，神毁灭了索多玛城，却拯救了罗德。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神的原则，就是神会看我们最后一刻的生命情况是怎样的，我们曾经是义人，以前曾如何侍奉主，但如果在最后的时刻倒退了，那么神就不会再喜欢我们，也不会纪念我们以前的好处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以前是不好的，但是后来悔改了，那么同样神也不会纪念我们先前所犯的罪，他会因为我们最后的表现来恩待我们。今天主耶稣还没有再来，你和我都还有个机会，我们愿不愿意悔改从头开始呢？此外，在罗德的妻子身上，我们也看到我们得救的一个大阻碍就是世界，我们贪恋这个世界。神愿意救我们，但我们必须跟神配合，否则我们还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，虽然蒙了神的怜悯，但最终还是灭亡了。好，到此我们就结束了对罗德这个人物的查考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